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12月3号，公元2002年1月16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演讲荟萃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菩提迦叶传授石龙金刚观顶大法会将会如期举行。朱镕基为首的代表团企图制止流亡藏人举行的示威活动。中国政府加强镇压政治异议人士。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发来消息，前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离开菩提迦叶，前往佛陀说法之地灵鹫山朝圣。由于一整天的乘车、步行等劳累过多的原因，造成达赖喇嘛身体疲倦、胃肠不适。专任藏西医师建议达赖喇嘛延后行程，暂时休息一天。之后达赖喇嘛秘书处决定延后第二天前往印北城市巴特拉的行程。今天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返往佛教圣地菩提迦叶，所有的活动将正常举行，包括石龙金刚观顶大法会以及从21号开始举行的前行法会。西藏流亡政府驻台湾办事处表示，才于去年10月19日进行例行健康检查的达赖喇嘛目前身体非常健康，没有所谓高血压之类的疾病，外界不必担心。21世纪初最大的一场宗教盛会即将于本月下旬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举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即将于本月21号至30号传授石龙金刚观顶大法会，同时达赖喇嘛讲授修道次第中部以及佛字行37颂、圣道三要等著名佛法经典。为配合这次盛大法会，为期10天的西藏佛教宁玛派年度大法会已于前天在菩提迦叶揭开序幕。格鲁派也将于本月19号至25号在菩提迦叶举行年度特别大法会，祈求世界和平，众生安乐。预计有来自西藏、印度、尼泊尔、不丹、台湾、香港、新加坡等的20多万信徒将聚集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参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的石龙金刚观顶大法会和各教派举行的年度特别大法会。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新闻信多社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结束对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访问之后，昨天前往印度金融中心孟买进行参观访问。在朱镕基继续访印各市行程之际，他走到哪里，藏人示威者就跟随到哪里，举行各项反抗活动。与朱镕基同席的中国官员向印度当局呼吁，在朱镕基对孟买的2天访问期间，制止一切藏人示威活动，并要求立字做保证。就有关朱镕基等访问团的此次呼吁，昨天在印度马哈热斯塔勒邦行政部对朱镕基的安全方面召开了会议。中国驻印度大使馆成员在会中强调，印度马哈热斯塔勒邦政府对所属地孟买在朱镕基进行参观访问期间不应该允许藏人进行示威。同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也在印度新闻信托社报刊上透露，接待官方嘉宾的地方政府必须严格加强代表们的安全措施。但是该邦行政部的一位高级印度官员称，印度是一个民主制度极强的国家，印度官员将不能保证在中国代表团访问印度期间不发生任何示威活动。不过印方将会保证地方的治安制度 和朱镕基的安全问题，以及能保证朱镕基为首的代表团按期完成全程访问活动。不管中国政府代表团怎样呼吁印度政府制止藏人的示威活动，但是流亡藏人昨天在朱镕基抵达印度孟买之际举行了大型的游行示威活动，同时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22个城市的1000多名藏人聚集在孟买进行了24小时的绝食抗议活动。组织此次活动的是设立在孟买的印藏友好协会的秘书长登飞尊著，他表示西藏长期以来遭受像朱镕基一样的中国领导的镇压，在西藏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之前，我们的反抗斗争将会持续到底。结束孟买访问后，朱镕基将在今天下午前往印度康拉扎克邦的榜加洛尔，这些在榜加洛尔的流亡藏人已经随时准备好举行各项抗议示威活动。请继续收听新闻。据 BBC 报道，设立在香港的一个人权组织说，一名中国政治异议人士因为在互联网上发表攻击中国领导人江泽民的文章被判监禁4年。中国人权民运信心中心说，这位名叫吕新华的意见人士在一篇文章里说，江泽民主席的理论显示了他具有很深的封建帝王专制体系概念，吕新华因此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治罪。在这篇题为《论以德治国》的文章里，吕新华还指出，中国的腐败问题只是通过政府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独立以及一个更稳定的司法体制才能解决。29岁的吕新华是湖北武汉人，据报他是被当局宣布为非法组织的中国民主党的创办人之一。中国人权民运信心中心说，另一名意见人士山东的王金波正在监狱中绝食，生命出现危险。王金波去年12月13日也因颠覆罪被判入狱4年。另据国际特赦组织曾报道说，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独裁专制的，对利益人士更是严加打压。就如在西藏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来说，中国政府限制政治言论和宗教自由，无视和践踏这两个为主的少数民族人权的现象并没有任何改善。在西藏惨遭逮捕和监禁的主要原因是与外国人交谈有关西藏问题，张贴标语，送唱爱国歌曲，收听或观看有关达赖喇嘛的自传、讲经或演讲的录音、录像带等。设立在美国的亚洲观察组织曾在一篇题为《残暴的镇压与西藏的人权》的报告中指出，西藏和平示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反对中国统治者表示不满，中国统治者一概认为这些是在进行违法的分裂活动，进而不断加强武力镇压，中国人毫无仁慈地进行镇压，在西藏也是经常实施的一个行为。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演讲会次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中来向你们播送的第十是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
就主观产能和利用政权对农牧业生产进行各种不成熟的指挥，随心所欲迷信般的搬用精心经验，开办许多无益或益处不大的工程，不仔细考虑实际能力，贪大贪多，强迫支持广大人民起早睡晚的劳动，而劳动之空气塞满会议等，由于诸如此类极多的挫伤群众情绪和破坏生产的违反实际情况的行径，搞得轰轰烈烈，所以刮起了猛烈的瞎指挥之风。由于这些地区的一部分负责人造成的后果，使民族生活只剩虚名，若对他们像下面讲的话如提出扬善防恶的意见时，就以各种借口以严打打击， 把对方接连不断地压服下去，这就像水往低处流，不往高处淌一样。下级只能按干部所想说的唯命是从，而陷入别无出路的境地。由此可见，各方面强迫命令之风刮得很猛烈。另外，由于诸如此类的许多缺点错误，不仅使农牧业生产受到严重的损害和破坏，而且在基层为了完成上级交给的指标任务，丝毫不仔细地考虑群众的口粮就真够粮食。虽然完成了指标任务，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每人每月就说有十斤左右口粮，但有的地方连这一点也没有如数的得到。公共食堂建立后，由于不管那群众愿意或者否，就强迫加入食堂，因而就是标准很低的那点口粮是否够数，群众也不知道。由于口粮极少，是最低限度的生活也不得勉强一饱。人们的饥饿痛苦之火燃烧起来，所以使我们藏区以前作为马虎、牛、黄牛、饲料的油渣、麦糖等，也成为人的难得的有养分的香的食物了。还有食堂负责人为了使明食看起来分量多和消除一天的饥饿痛苦起见，别说稍微的能吃的一切草类，就连不能吃的树皮、树叶、草根、枣子也采集了许多，加工后的和那点粮食掺合起来，做成都市一样的稀糊糊给人们吃，就是这也还有限，不能果腹。由于这种藏族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们做梦也想不到会有如此严重的饥饿之痛苦，人民群众抵抗不住这种残酷的折磨，群众的体质日益衰弱，所以一些地方感冒等一些小小的传染病就会使达到10%的人轻易的成批死亡。有些地方也有不少人因为断了粮食而被直接的饿死，因此有些地方也有些全家人死光的现象，死亡率很严重，这些都是由于食物不足而招致的非正常死亡，实际上全部算作是饿死的。例如这次在青海省循化县的文东师，我特地召集了藏族、汉族、撒拉族的基层干部和群众代表300多人开座谈会，会上以基层干部为主的他们说，从1959年到1961年上半年，驯化地区的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生活困难情况是难于想象、难于形容的。每个村子都有达到10%的人悲惨的饿死，不仅痛苦的诉说，他们还强调说，以前我们虽然得到好盐城，但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现在只是居简度日的思想，因此在这样困苦的生活情况下，乏提起生产情绪和努力的生产，所以也难以得到好收成。今后国家只要叫我们劳动者吃饱肚子，我们也能争取有个好收成等等。劳动人民群众虽然谈了很多真实的话，今天因怕话太沉长，就只谈这些。总之，青海、甘肃两省包括藏族在内的各民族地区的农牧人民群众的生活是难以告人的。
以上听到的是第14世班禅喇嘛文论选集七万言书，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